进入雨季的温哥华和往常一样，而11月11日这一天对法轮功学员来说却不同寻常。他们聚集在这里的国际机场，迎接一位获得加拿大政府入境特许的来自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
哎，你们好，
我们是接的王玉芝，他是中国的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啊，在听说呢他在国内呢受到2年半的迫害，今天呢我们是在这里来迎接他从阿联酋飞过来。我们的温哥华学员哈，作为很荣幸作为第一站呢能够见到这个真是让人敬佩的王玉芝女士。
也因为我们是加拿大公民，我们非常非常发自内心的欢迎王玉芝能够到达我们加拿大来。
46岁的王玉芝，中国哈尔滨人，经营电脑生意。98年开始学练法轮功，自中国取缔法轮功后，为澄清法轮功的冤屈，为向世人讲清真相，王玉芝多次上访，印发传单，而被黑龙江省立为大案，全省通缉，悬赏人民币50,000元，迫使他有家不能回。他曾先后3次被捕，4次绝食，几乎双目失明。
哎，王玉芝你好，我是邱飞啊。
然而王玉芝并未屈服，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逃出魔掌。今天王玉芝不顾旅途的疲劳，在他的临时住所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1995年7月20号呢，中国政府就下令，取缔法轮功。那么那个时候，你当时怎么想的？
讲，我们法轮功没有像政府电视台里讲的那样那么邪恶，我们不，没有就是说啊，参与政治啊，对抗政府啊，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修炼的人呢，他不可能去参与一些争斗啊。一些矛盾的去计较这些事情，他最起码我们是一个啊，一个就是修炼的一些人，他不会对社会上政治啊政权的去感兴趣的。我们去北京上访，所谓上访呢，实质上就是说当初把我们定为邪教，那么我们是觉得不合理，那么我们应该去上北京进行上访的，要讲清道理，啊，要讲清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没有反对政府啊，我们没有组织，也没有教，怎么能给我定个邪教呢？
那为什么一定要去北京讲？你有没有单位？有没有领导？
我
对组织反应，
组织反应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能力了，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而是政府不接受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就当时就被抓了。我下了火车以后，那个时候我就先问的是信访局，信访办的人就说这个地方没有人接待你。那我想没有人接待我上哪儿去，我就上天安门了。那我当时看到天安门很多很多的都跟我一样的大法弟子都在天安门，他们有的打横幅的，有的在那说讲清真相的，我就看到周围的警察比游人都多，到处是车，是警棍在那。
这是第一次被抓，关了多长时间？
关了7天，一样在里边。那是挨打受骂，那就是家常便饭了。你比方说，有些像我们修炼的人，那都已经非常自然的了。你修炼吗？他要练练功吗？跟犯人讲一讲，我们是无辜的，无辜受害，我们没有罪啊。我们这些修炼法轮功啊，都是做好人呢。我们也希望他们也做好人。那么我们在那里呢，就是也他不让你讲，他贴着那个监规啊，就告诉你们不允许你们说这样的话。那么不允许我们说呢，我们说了以后，那么他们就打。记得有几次哈，一个刚刚进来的一个，也是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人，他就是讲了一些。就是属于我们讲的公道话吧，就被打的那真是非常惨了哈，就是一个贩毒的犯人给他，让他蹲到厕所那个地方坐着，蹲着还不说， 让他把衣裳脱了，脱了用脚去踩，踩还不结字，然后从他的后背呢一脚给他踹，踹到之后呢能踹到从能有十个多米远吧，啊，踹过去了。当时他就像背过去了，背过去了，就是那样啊，就那么惨。那么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你比方说有的大法弟子哈，家里头都是挺贫困的，送床被窝呀，送床褥子，那么都被这些啊管教啊，还有一些犯人呢，拿起来，他们铺到他们的褥子底下，不给练法轮功的，啊，所以我们在那里面都受到了一些非人的待遇，
嗯，这是第二次入监狱。当时你也说过绝食。
嗯，我那次打得我非常惨呐，我那个插的那个管子就是搁那个胶皮管子灌食，十来个人摁着我呀，啊，往嘴里插，用那个钢钳子钢的哈，撬开我的牙，然后使劲往里插，啊，插的你都憋都喘不上来气儿，都已经窒息了那样啊，然后他们还拿着那个碗呐，在很高的位置，两大碗的玉米呀，啊，玉米糊。稀稀溜溜的就往里灌，啊，然后他们就污言碎语的就说，就给你灌，要你称胃，嗯，不让你说话，啊，然后我们真的就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啊，那胃就是撑得非常难受，那还不说，他一天还给你灌两次，实质上他这种呢，不是在救你，就是折磨你，让你放弃修炼。那个哈尔滨当时那个气温是非常高的，非常热呀，我就穿了一个单衣裳，这个单衣裳呢，我这一撸这个胳膊呀，哈，身上全都是你的那些伤啊。我记得有一次灌食的时候，灌完食了，我都已经没有气儿了，躺在那儿。我一下起来以后，这身上衣裳哈，我就一下子周开了。那些管教看到我都哭了，有的，那全都是伤。这次绝食呢，就是。嗯，我时间我记不出清楚多长了，因为我左一次右一次哈，那么也就不行的情况下，他就给我抬到医院去了，嗯，这就是给我送到万家老教所医院。
为抗争迫害，王玉芝和他的同伴们开始了历时116天的绝食。之后，省公安厅决定将生命垂危的王玉芝送往哈医大医院。接受由11名防暴队员24小时监护下的治疗。2年半的迫害对他始终没有定案，他一直处在危险之中，
啊，进行抓我，那样我一看这种情况，我就急速的走了，我就离开了这个哈尔滨。但是我离开哈尔滨，我又不知道我到哪里去，我没有家呀，我到哪里去呢，啊，我哪里是我的家呀，啊，我的亲属都远远的离开我了，啊，那么我就想到了，我还有一个国外的，我的母亲还有一些妹妹哈，啊，他们就给我来电话说，你看你是不是到我们这里来，你先到这里边躲一躲，啊，躲一躲看看你的去向，嗯，有可能你能见到去加拿大哈，啊，或者是看到你的孩子，你就过来吧。这样我就到了哈，广东，从广东那儿呢，我就找了我的一些朋友啊，他们把我的一些护照啊，都给我保留到那头哈，这样我就从那边我就到了香港，从香港我待了一天，我就到了阿联酋。10月31号那天，我被啊中国领事馆啊，就是蒙蔽当地的政府啊，说我是一种恐怖啊，恐怖行为。就把我呢啊非法拘禁到啊杜拜的那边有个佛拉基机场，那边有一个啊监狱啊关押到那边，他们就找到了加拿大的大法弟子，通过加拿大政府把我的真实的情况讲出来，他们就开展营救我了啊。
王女士在那个被阿联酋被监禁以后呢，她通过她的亲友向加拿大的法轮大法护学会联系，他们也找到了外交部以及甚至总理办公室。
加拿大在营救王玉芝这件事上呢，可以讲是完全符合他自己这个立国原则讲究的这个人道主义精神的。那么另外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王玉芝在阿联酋就是被 被抓以后呢，是中共驻当地的这个使馆呢，是指控他是这个恐怖分子。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加拿大是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将他营救到这儿来呢，可以讲呢，的确是一个奇迹哈。特别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加拿大是先后营救过6个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就是跟加拿大有关系的法轮功学员，3个已经抵达了这边，那么3个呢是在国内是获得了提前释放。那么，但是王玉芝这个例子呢，他多少有点特别，是因为他在第三国，他当时是在阿联酋流亡。那么加拿大政府呢，可以讲是他们尽了他们的所能，就是在时间上，在这个速度上，就是能够这么快的让他获释，让他能够抵达加拿大，安全抵达加拿大。那么我也觉得呢，就是这个一方面呢是完全是符合加拿大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人道原则，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和在加拿大这边的法轮功学员的长期的这种努力是分不开的。因为很多人在这儿呢，就是利用一切的机会，用一切的这个想尽一切的办法，向这边的人民啊，向这边的政府啊去讲述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这样的迫害。那么这边的政府和人民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了解了这样的事实。
王玉芝以他惊人的意志、超凡的忍耐力，度过了他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今天他来到这自由的国土，有机会向所有善良的人们讲述他亲身的经历，
提供了一个让人们能够有一个机会，就是直接的去了解在中国就是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这么一个事实。因为迫害这个发生了差不多是几年了，从1999年7月以来呢，是已经造成了500多例法轮功学员这个死亡的这样的案例。但是在海外呢，的确对这个内情还是很少了解。因为我自己是做记者呢，所以我也知道，就是说很多人甚至怀疑那些迫害的事实是真的吗？那些故事是真的吗？那么现在王玉芝他来到加拿大呢，可以讲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展现在人们眼前，在国内对法轮功的这个镇压是多么的残酷。
我们修炼的法轮功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不会妥协的，我想着我们大法弟子这种坚定的啊这个信念一定能战胜这个邪恶。